暂明一心，常此其心，虚名动彻，如镜当台，随镜映现，但照前进，不随镜转。言痴自彼，与我何干？来不立即，去不留念。若或为离情想，稍有名动，即当言语公字，
脚
除令尽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段哈、哦、很好，这一段注意看下面小字，是《了凡四训》的序文。一般我们呢，大家都知道《了凡四训》，啊，也知道改造命运的原理与方法。但是《了凡四训》呢，前后有很多好东西。前面这一篇就是《了凡四训》的序，序就是印光祖师写的，他把中国从这个儒家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、修身治国、平天下的道理，跟佛法的道理写了一篇序。这篇序呢，非常的好，有空呢。大家要去深入，可以去看《了凡四训》后面呢，还有两篇东西很好。第一个就是《于禁义公欲造神迹》，啊，也是相当好。还有一个是《云谷大师传》，这前后啊有很多好东西。那这一篇呢，是从《了凡四训》的序里面把它摘录出来的。一般读这个的人很少，可是它是非常好，请看。想要让我们的真如本性现前的话，在这日常待人处事当中要常起觉照，注意四个字，这四个字就是修行的重点关键。所谓常，就是心常常在定中。我们凡夫的心哦，就不常啊，万法无常嘛。那我们的心呢，也是呢，观心无我，所以我们的念头刹那刹那在生念，一会儿想东，想完以后想西，对不对？但想西又想东，我们的念头的刹那刹那在生灭，心常常不容易定下来。所以常起觉照，这个常就代表你有定，觉照这个觉就是有慧，所以叫做定慧等持。顺便介绍一下止观，所谓的止观也是指的定慧，止就是定，观就是慧，就是一种觉照的功夫。这个所有大乘的佛法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所谓止，就是把我们的妄念给停止，这个叫做止。禅宗他们用参禅的方法参就，你天天参一句话啊，你为什么拖着这个死尸来呀、啊？对不对？因为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呀？就是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个参就的话头上，当然你的妄念就停止了，这个叫做止。好，我们禅宗用参就，密宗用持咒，念佛的时候呢，万缘放下，就叫做止，对不对？一切的忧虑牵挂都放下，那你当然心就定了，这就叫止。所以止当中是有定功，但止当中呢还要有观，观就是简单讲观察，也可以叫做观照，最深的意思是观照。就像镜子一样，对自己的念头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不是呆呆的。好，这观照，这个就是智慧。所以一念单提就是观照。真正念佛的人呢，他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念这句佛号叫做无量觉呀。无量觉的话，就是应该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不是呆呆的，所以我们凡夫的想法常常就是能止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观，有观的时候呢心就不能止。其实他不知道止跟观、定跟慧是同时存在。你真正念佛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念佛，念佛的时候一切万缘放下，你不想打妄想，这就是止。念佛的时候对自己的念头佛号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净念相聚，都摄六根，这个就是观。真正起作用的时候是有无量无边的智慧的。所以我们真正修行呢，应该是常起觉照。不使一切唯理情想暂蒙于心，就是说一切呢不合乎道理、不合乎理智的这些妄想情见呢、暂蒙于心，蒙就发芽的意思，应该常常让我们的心虚明洞彻。注意你看这个虚明，虚明就是明明朗朗啊，洞彻就是 明明白白，就好像镜子如镜当台，随镜映现。我们上次比喻啊，镜子来的时候照得清清楚楚，山河大地明明白白，对，湖来湖现，汉来汉现。但你看，注意下面一句话，但照前镜，不随镜转。所以佛菩萨的心就像镜子一样，对不对？他照一切的境界都清楚，当境界消失的时候，他心地还是清清明白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所以他呢，只要照前镜，他不会被境界而转。但我们凡夫呢，也照，照了以后呢，哎，就落了印象，就把乱七八糟东西通通粘在镜子上，啊，自己心里就开始起心动念、忧虑、牵挂、牵肠挂肚、贪嗔痴就起。所以呢，下面讲言痴自匹与我何干呢？言痴就是美丑，一切美或丑的东西现前，跟我是没有相干的，因为我的心还是如如不动，清净无染。来不预计，去不留恋，这两句话很重要，这是我们修行的功夫啊。你看，来不预计，来又未来的还没有到的呢，不要预先去打妄想。这个计哈，不是指计划，是指计较或嫉妒的意思。就是说，先去用胡思乱想，就明天还没有到啊，那你担心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去不留恋，去就是指已经过去的事情，就不要放在心里。我们呢，我们先说去不留恋。这两句话就是我们用功的功夫哦，希望常常要提醒自己，我们要学的是水过了无痕啊。比方说我们现在在水上面画纹画图案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在一盆水上面画图案，画的时候呢图案显现，可是当你手指画完拿起来之后，图案也没了，这个叫水过了无痕。比喻是说，我们在画的时候是清清楚楚，比喻我们的心去对一切的境界是清清楚楚，但事情过的时候呢，不要在你心里面去留下一些印象，这个叫做去不留恋。我们常常对过去很留恋，对现在很执着，对未来很什么打妄想，去期望，去幻想，这个都是苦恼的根源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就是要你学着把握当下这一念。以前呢，我记得抱歉我忘记了名字，禅宗有一个禅师，他听说南方有一位大德，他想要去请教他，就他从南方北方就往南方走，走啊走啊，以前呢走参学或去参访善知识，要走遍千山万水，就走到一个地方，突然遇到一个老太婆，中午肚子她很饿，她看到她在煮点心，她想跟她托钵，跟她化缘。好，她就说：“老太太，哎，我是出家人，我想跟你化缘，跟你托个钵。”她说：“可以，但是呢，她看到她呢，出家人呢，不但拿包袱，还扛着那个这个布袋，布袋里面有放金点。”啊，他就看着说，但是我要考考你一个问题，你要答对了我才能够供养你，你答不对的话你就甭想要的吃个吃。他就问他什么问题呢？他说你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经啊？他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。他说那好，那我就考你金刚经。他说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那你现在拿什么心来跟我吃这颗点心呢？哦，他愣了，他答不出来，他想对啊，那我拿什么心现在来跟他要这个点心呢？啊，他答不出来，结果他只好空肚子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他当下就拿那颗心去吃点心就对了，对不对？他什么话都不要讲嘛，就当下这一念就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凡夫哦，对过去心啊，我们会留恋，这是烦恼痛苦的根源。对不对？有时候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想到以前很恨的事情，越想越恨，都已经过去了，你还想它干嘛呢？但是我们凡夫很奇怪，不想哦，他不甘心啊。 对未来的东西呢，未来还没到嘛，你打着妄想呢，这跟我们说有所的安排计划不一样。安排计划是我头脑清清楚楚有计划的去努力，这个未来心不可来不预计哈，是指呢你明明做不到，跟现实和理想很远呢，而到处去胡思乱想。所以现在的心，可是我们众生又很执着，对很多人事物啊很计较，所以我们要观自己身，世间就像梦幻泡影一样，真正你过去也不留恋，未来你也不打妄想，现在也不执着的时候，真正心里本来有的真如本性才会现前，就是把握当下这一念清净平等慈悲的心。这个大家慢慢去体会，可能一下听会觉得说，那我过去现在未来就通通都不想了，那不是白痴吗？错，你这一念还是无明，是吧？还是打妄想。所以下面，假如有违理情想，稍有明动，即当严以公之，剿除令尽。剿就是杀灭。你说动一个妄念的时候，你就得赶快的要提高警觉，就像我们上次比喻一样，对不对？就好像呢在做作战一样，有没有？你心中起了贪嗔痴的贼的时候，立刻你的心做主将的要赶快给他绝照起来。所以叫不怕念起啊，只怕觉迟。就一动妄念的时候，能够赶快把它转成阿弥陀佛，那时候你就用这个万德洪明的这个宝剑啊，把它剿除令尽，妄念就消了。所以这一段最重要，常起觉照，还有来不预计，去不留恋，这是对我们下手的功夫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
众生一念由佛烦恼上帝无智慧照了，则全体成烦恼灭苦海，今以智慧觉照之，则即烦恼灭苦海，成智慧功德海。
故华严经云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正德，若离妄想，则一切智无碍智即得现前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段是讲理论，众生一念本来跟佛是无二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我们跟佛同样有一颗妙明真心，就好像我们好跟佛一样，每个人心里都拥有一面清净的镜子。因为我们啊迷呀，没有觉悟，所以本来有智慧的德相就成了烦恼业苦。所以佛心跟心是同一个，为什么会有佛跟众生差别？就是在迷跟悟，佛是悟的人，众生是迷的人。迷的是什么呢？悟的是什么呢？迷的是对自己不明了，对宇宙也不明了。悟的呢是宇宙观，也就是人生观，真正了解自己也了解环境。悟当然就乐，这个乐不是快乐的乐，而是法乐的乐，法喜充满的乐。苦呢是六道轮回之苦。所以一念的心性本来是智慧的功德海，由于心当中有烦恼障碍，所以没有智慧照料，全体的心就变成烦恼的苦海。注意下面一句话，以智慧觉照之，就是我们用功的地方。你有智慧，当然你就能够迷照出这个烦恼苦海，成为智慧功德海。怎么说呢？举个例子，譬如说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电视里面的荧幕，快乐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讲一起笑，苦的时候我们一起哭，甚至哭得比他还伤心难过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我们看电视的时候，电视他演完他下了台以后呢，他下了化了妆以后呢，个人走个人的。有时候我常常比喻说像看歌仔戏，对不对？这个演他爸爸，那个演他妈妈，这个演他儿子啊，哭成一堆笑成一团。那我们也跟他一样，事实上当他卸了妆以后呢，各走各的，彼此不相干了。当你荧幕一按完以后呢，那个画面也消失了。可是我们凡夫常常就把这个画面当真，把这个剧情当真，所以我们心呢就被外面境界而转。真正有功夫的人，有智慧觉照的人呢， 他还是会看歌仔戏，他不是不看，不是呆呆的不知道，而是呢，他知道呢，看这一些就像人生一场梦幻泡影的假戏。里面很高兴的时候呢，他不一定很快乐，他不会说也跟他高兴，他呢难过的时候，他自己也不会起贪嗔痴，他心像一面净水一样，不会起心动念，但是还是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个就叫智慧绝招。所以为什么古人常常说啊，刚开始啊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对不对？你会喜欢山，喜欢水，当山被破坏的时候你很愤怒，当水呢被污染的时候你很忧愁，但是呢，你当你在地去修持的时候，你会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为什么呢？山实际上是一堆泥土成的，水也是一堆 H2O， 很久没有念了，二氧化碳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 H2O 组成的，你把它分开，就是一些的碳氢化合物。那时候呢，因为你看清山跟水的本来的面貌，所以你就不会随山跟水的环境变化而太执着。最后，你看山又是山，看水又是水。那时候呢，你可能会用山去造福一切的众生，用水帮助很多很多的人，但是呢，那时候你心境又不同。好，这个呢可以简单的比喻说，本来是迷惑的，慢慢你学佛，好，开始觉悟，悟到真正的大彻大悟的时候呢，就是第三个阶段，所谓以智慧觉照，那时候你看一切的境界是烦恼苦海，可以转变成智慧功德海。再一个比喻给大家体验，比如说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，对黄金啊，你看这一段金子，哇，大家会很欢喜，会想尽办法去追取、去拥有、占有，得到的时候很欢喜，得不到的时候很痛苦，而且得到的时候只是满足自己的五欲六尘的享受。可是当你学了佛以后呢，黄金本身并没有好坏呀，可能你把这个黄金就拿去卖了，卖了呢钱拿来做功德呀，造桥啊，铺路啊，对不对？弘法利身，做慈善事业，把这个福分享给一切众生去享受。以前你没有学佛，可能这个黄金会让你去做杀盗淫妄酒堕落，那个就是烦恼业海。你现在有智慧觉照的时候，你一样用黄金，但黄金会成为你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、积功累德的智慧之海啊！所以体会到一切真的是我们的心啊的力量，不可思议。所以下面华严经就说，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每一个人都是佛呀。但是下面就是四个字，妄想执着。妄想就是来又预计，去又留恋，现在又执着，所以妄想执着我们就得不到这个智慧。只要离开了妄想，你一切智，就是成佛的时候叫一切智，一切种智，无碍无边的智慧自然就会现前。所以修行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烦恼妄想给除去，一除去本来智慧你不用求就会现前的。好，这一段是专门讲理论依据。好，下面请看，
心之本体与佛无二，故佛令人念佛，以佛威德神力之智慧火，烹念凡夫夹杂烦恼惑业之佛心，必比烦恼惑业悉皆四散消落，唯留清净纯真之心，方可谓心即佛，佛即心。未到此地位说，不过是其体性而已，若论相以用，则完全不是矣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刚才我们知道啊，本来我们是佛呀，我也想做佛，那但是现在问题是我要怎么用功呢？下手方法如何？这一段就告诉我，你看我们心之本体本来跟佛一样，那现在我要怎么样恢复这个作用呢？哎，佛就告诉我们，念佛这个方法最殊胜，因为乘着阿弥陀佛的威德神力智慧之火呀，就可以把我们烹炼，就是烹就是煮，炼就是磨练，把我们这个凡夫这个夹杂很乱有烦恼而且起惑造业这个心啊，给显现出来，使得烦恼惑业通通都消落，唯有留着清净纯真之心，这时候你才可以讲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。没有到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你只是呢，你本来是有佛性有本体， 但是论相，就事相上跟作用上也完全不是。啊，我现在讲一下，简单讲体相用。你们在十四讲表里面有讲到，对不对？啊，体相用，我先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哈，对不对？比如说，我们这支笔，笔它的本体是什么？佛法讲叫空性。所谓空性哈，空是什么？是指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，叫做空。空不是呆呆什么都没有，它的本体一切法皆是缘起性空，这是本体。那既然有本体，那这个相呢？这个相是圆圆的，好，长方，椭圆形，椭圆形长长。它的作用呢？写黑板，对不对？它的作用这样子。当然，你写字用的。当然，当你这个字笔用完的时候，可能很多支很多支的这个麦克笔啊，现在艺术创造很好，可以把它组成了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艺术装饰品。它的作用就有很多很多种，所以一个东西都包含着体相用。我们人也是这样，我们人有本体，本体呢，佛法讲四大，还有五阴。好，没有时间解释。四大是地水火风，五阴呢，色受想行识，是代表精神跟物质合成的一个本体。像哎，有些人有男生，对不对？有些有女生，有些中国人，有些印度人，有些美国人，这相不同。用人是万物之灵啊，它有很多很多的作用。在老师可以教书，在医生可以救人，在护士可以帮助人，当工程师可以服务社会。所以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无量无边的作用，所以每一种东西都有体相用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讲我们佛跟众生了。佛跟众生都有同一个本体，这个就是佛性。但是因为它起的作用，佛啊是觉，是觉悟的，我们是迷惑的，所以显现出来佛的相貌是32相80种好清净庄严。可是我们所相呢，现出来的就是什么？我们讲相由心生嘛，对不对？你心好的时候，你心相貌就庄严；你心不好的时候，你的相貌就不同。所以我们呢，要等到呢自己把烦恼都除去的时候，唯只剩下清净纯净之心，那时候你的心才可以说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。没有到这个地步，只不过是其体性，就是说你跟佛同样有体性，但是呢若论相的话，事相上，嘿，你是凡夫还是凡夫，对不对？那你的作用呢，你又根本起不了佛的无量无边智慧妙用，所以完全不同。所以讲到这里呢，我们呢应该理事要圆融。很多人，有些人学佛都会偏一边，执事废理或执理废事。执理废事就是说，那大家都是佛呀，我们本来就是佛，那我何必修呢？问你一些打你一巴掌会不会痛啊？对不对？在事项上你还是有烦恼呀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是有贪嗔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理跟事要同时一起看，不可以偏在一边，这才圆满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
念佛亦养气调神之法，亦称本来面目之法，何以言之？无人之心时常纷乱，若自成念佛，则一切杂念妄想悉皆渐渐消灭，消灭则心归于一，归一则神气自然充畅。如不知念佛习妄，且是念之，则觉得心中种种妄念皆现，若念之久久，自无此种妄念，其最初皆有妄念者，由于念佛之故，方显得心中之妄念。不念佛则不显。譬如屋中清净无尘，餐孔中透进一线露光，其尘不知有多少。屋中之尘由露光显，心中之妄由念佛显。若常念佛，心自清净。孔子穆尧舜周公之道，念念不忘，故见尧于高，见舜于强，见周公于孟。此时 此常时意念以念佛佛意，佛以众生之心口由烦恼惑业自成污染，以南无阿弥陀佛之佛名圣号，令其心口真念如卵相人，身有香气，念之久久，夜效自朗，藏见服从，自心本即知福性，自口显现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这一段很好啊。念佛是养气调神之法。刚才讲养气调神，就是指天台中最具体的就是指观啊。你把黄鸟一指的时候，你自然的你的气你的神呢自然就会清净。所以很多外道啊，他们不了解道理，其实最高明的修行养气啊调神是念佛。现在台湾或全世界气功非常的兴盛，但是虽然你气功兴盛，你可以把身调得很好，但心啊真正要得到开智慧还是不太容易。养神啊，尤其道家很讲究精气神，尤其他们有修一个叫九转丹田。这个程度是不是我不太清楚？意思是说呢，他们呢就是这样修炼到最后，那个头顶啊，就是他们叫冥王宫，会跑出一个小孩，小孩完了以后就等于说把这个生命给那个丢掉，然后再用这个小孩继续修了以后，小孩的头顶又再次长出小孩，有点像那个蚕鸟啊脱壳啊，怎么样羽化成仙，就是这样子的道理。那他们呢就很讲究这个精气神啊，但是事实上他们再怎么修啊，都离不开欲界色界无色界，离不开六道轮回，最高最高可以到呢飞翔飞翔诸天，所以还没有离开轮回。所以他不知道真正最高明的养气调神方法，佛法讲的最就近，而净土讲的就更就近了。为什么呢？好，待会会解释。这里我就讲好了啊，待会会解释。也是参本来面目之法，就是禅中的参就，也就是说真正你念佛的时候就是禅啊。因为大集经里面有讲到，若人但念阿弥陀，是名无上生妙禅。我把它抄出来。若人但念阿弥陀，是名无上生妙禅。这个是大集经释迦牟尼佛所说的。大集经这一部经里面讲到，他说若人有人但念阿弥陀佛，注意这个但字用得很好，但念就是一心一意的念，你肯念阿弥陀佛，你念佛的时候就是无上而且非常深非常妙的禅。禅有好多种，有对不对，三界的禅，四还有什么四禅天，乃至禅定般若蜜。所以禅本身也有很多的层次，真正最高最无上最深妙的禅就是念阿弥陀佛。换句话说，念佛时就是参禅时。所以念佛跟参禅事实上是同样一桩事。所以他就说念佛亦是参本来的面目之法，所以这个叫做禅静不二。禅啊跟静啊本身在本体上是不二的啊，当然它在下手的功夫啊，下手的作用上啊有差别。禅宗用参就，净土是念佛，但念到心清净开悟以后呢，离一心不乱以后呢，它的境界本体是一样的，所以叫做禅静不二。在无量寿经里面，与会慎众有很多很多的菩萨，列了第一个文殊师利菩萨，就代表禅静不二。因为禅讲的完全是般若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用文殊师利菩萨做代表。那密宗呢的普贤菩萨代表密静不二，这是我用文殊 这是用普贤，大家读《无量寿经》都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密宗的初祖就是普贤王如来，就是金刚萨埵菩萨。金刚萨埵菩萨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，所以代表密跟净呢，其实也是不二。其实禅净密啊是同一位的，叫做一位论。好，所以你念佛就是修天台的止观，就是参禅，就是修净，就是修密。甚至呢，净土宗是密教的显说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我简单解释。密宗讲身口意，对不对？身结印，好，口持咒，意它是观想。其实哈，这是简单说结印。比如说你现在念阿弥陀佛，那阿弥陀佛有时候结印是结这个，有时候就结品九品莲花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结印，身结印，口密宗呢他就念往生咒或念无量寿佛咒，对不对？大的短的长的都可以。好，结咒观想，他们观想种子，或是观想莲花，或是呢观想佛的白毫相光，乃至于身相。其实真正讲哈，意应该观想是讲简单的，讲深的应该讲般若。就是说，你的心啊，跟佛的智慧一样，那才叫做真正最深、最究竟的。那这个叫做三密相应。所以密宗书胜做了三密相应，就是要你把我们的身口意三业由凡夫转成跟佛一样，所以当下你就是本尊。所以密法殊胜有它的理论依据，但密法是佛教最高的博士班，不是一般根性可以修的。当然有些根性也有些众生也有这个因缘修密法。那三密都要相应，要节奏，持咒就要绵绵不断，也要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跟念佛一样，观想要观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不容易啊。而且三个要同时，那就更难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密法呢，殊胜的地方就一密相应的时候呢，哎，三密也同时具足。所以密宗里面呢，假如你观想不是很清楚，那你就先结印，还有最重要是持咒，先从语意上、口业上呢，语业上先求相应。你一业相应的时候，三业就同时会具足，这是密法它殊胜的地方。那既然他是从口业去求语业相应，那不就跟我们念佛一样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啊，就念佛跟持咒是一样的。阿弥陀佛是呢，在密法来讲，南无阿弥陀佛业啊，往生咒第一句话就是阿弥陀佛，所以密啊跟净是一样的。而且呢，密呢，净土中就是密宗的显说，因为我们净土就是叫我们持名念佛嘛。就是一密相应的时候，三密也会相应。比如说你现在在念佛，身在拜佛或打坐念佛，身清净啊，口啊在念万德洪名啊，有时候你心还在观想佛啊或观想莲花，所以密跟净是一样的。更殊胜的，它是从语业去相应。好，叫禅净密，就是一位论了。何以言之？下面讲，我们人的心本来是妄念纷飞，当你至诚肯念佛的时候，一切妄念、妄想、杂念、妄想就渐渐消灭。消灭了，心当然归于一。归于一的时候，神气自然就通畅。尤其现代更尖端的医学跟科学都做出实验，原来哈，我们人的所有一切的身心啊，都由我们的心去控制念头。当我们的心很清净的时候，所有细胞的那种运作跟排列组合会非常的自然调节。当我们的心很不清净，比如起了贪嗔痴，起一个贪嗔痴的时候，中医讲怒气攻心，一攻心肝木受损，然后整个生理呢排列组合呢就错乱，所以你就会生病，这叫四大不调。所以真正呢，你要知道，原来我们一切身心的主宰是我们的心，也就是我们的念头。当你心能够归一的时候，当然神气自然充足，整个身体的气血啊，乃至于气脉啊， 甚至呢整个细胞的新陈代谢所有的排列组合自然就调和而且自然，当然就百病不生了。不但百病不生，而且智慧还会开展。接下来他说，你不知道念佛希望的方法，你试试看啊。当你一念佛的时候，心中会觉得妄念纷飞，念久了自然没有这种妄念。为什么刚开始会觉得有妄念呢？是因为你有念佛的缘故，你才察觉自己的心中原来有妄念这么多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人家讲话，对不对？粗的细头念头我们会察觉，细的念头可能我们就不察觉了。因为不察觉其实并不代表你没有念头呀。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哎，可能呢这个满脑子里面的录影带呢就开始放了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，当我们呢念佛的时候呢，心地清净的时候，就像镜子一照，那你整个念头呢你就很清楚。所以不念佛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显现了。所以念佛时刚开始妄念纷飞，那是正常的现象。下面就有一个比喻啦，比如说屋子中清净没有灰尘，现在窗户当中突然有一道日光现前，才知道啊，原来灰尘非常非常的多。屋中里的灰尘本来在黑暗当中你体会不到，现在因为日光一照，所以你才看得清楚。就比喻我们的心本来妄念纷飞，那因为念佛而显现，所以常常念佛到最后连这些妄念也除去，灰尘除去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清净的。下面一个比喻很好，孔子在昼夜呢他仰慕这个尧舜周公这个的道统，念念不忘，到最后呢在羹啊，就是那个我们讲的那个食物上呢，他都看到尧啊都显现了，看到舜呢都在墙壁上，看到在梦中也梦到周公。意思是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他天天想尧舜周公，到最后他竟然就看到了。那这样的意念跟我们念佛的道理是一样的。现在我们佛因为众生的心口由烦恼惑业所污染，现在告诉他用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，让他心口称念。注意这四个字，心口称念。念佛的秘诀哈，就是四个字而已，自念自听。假如你自己都听得不清楚，那阿弥陀佛怎么会听得清楚呢？对不对？你自己都听得不清楚，你怎么叫佛去听呢？所以用功啊，就是在自念自听，尤其是自听。不管你念佛如何，当然下个单元我们会讲到修持方法，那我现在这边先介绍一下简单一点。我们念佛不管你是在共修或是自个人用功，比如共修你能够呢念佛的时候你就大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尤其是妄念来昏沉来的大声念，可以除妄念跟昏沉。当然大声哦，念久了伤气，所以有时候呢是金刚念，金刚念就是嘴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声音很小，自己听得到，有些甚至不根本不发出声音，默念。但默念的力量比较小，除非你觉照力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念念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注意你自己听，当你自己不出声音的时候，你可以听大众的音声，你会发觉自己跟大众的音声念佛全部都融成一体。这是共修的时候，比如说共修，所以共修有共修的功德，它的殊胜跟利益，就是说当我们气不足的时候或昏沉或妄念的时候，你可以透过别人念的时候呢听得清楚的佛号。假如你自己用功，自己用功的话，就是不管你怎么念，你就是要自己要听得清清楚楚，有时候可以大声念，念完一支香，念完半个小时大声念，很觉得自己很不舒服，可以小声念，小声念养养神，然后呢可以再大声念。那可以坐着念啊，昏沉的时候站起来绕绕佛，该昏沉的时候再拜着佛，但拜佛的时候站起来可以念，拜下去的时候不可以念，因为那时候呢你假如出声音会伤气，那时候心里可以默念。就是说你不管怎么个念，你就把握住自念自听，你能够听得清楚的话妄念自然就消，听不清楚的时候妄念自然就会生。所以为什么要叫做兜摄六根，尤其是要从耳根，关键就在这里。下面就讲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 好像呢，我们到香铺去，进去以后出来就有香气，念而久而久之啊，业障消了，智慧明朗，福德智慧圆满具足，你真正自心本具的佛性，跟佛原来一样具有的清净智慧光明啊，就可以显现了。这是这一段的意思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
圣人一天下永太平，人民常安乐，特作大学以示其法，开张记曰：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然明德在人各自具，犹无各念审查之功，则明德被幻妄失意所蔽，不能显现而得摄用。其明知之法，在于各念，各念之功夫次第，在于修身正心诚意自知格物，物者既随境所生，不合天理，不顺人情之妄，幻妄失意，非外物也。由此失意，故结于心，则所见之见，则所有之见，皆随失意而成偏邪。如贪名贪利者，只知有利，不知有害，皆利淫为，或自身败名裂。爱妻爱子者，只知妻子之好，不知妻子之恶，养成或贪或智，荡产灭门者，皆由贪以爱之失意所致也。若将此不合情理之意失意革除禁忌，则妻子之是是非非自知，名利之德之以道，不惜淫言妄求以此物之，先要是得是妄幻妄不合情理之失意，则其革除，乃易事。否则尽凭生力，不耐彼合，纵读尽世间书，也只得一个依草护木，随波逐流汗，甚矣。失意之物之祸大也。若知此物是无人生死冤家，皆不令彼暂存无心，则即心本具之正知自现，正知显而易示易成，心正心身修顺流之道，势如破竹，有不其然而然者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作佛，以一切人民各具明德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其不能为尧舜，不能作佛者，皆有失意故必不混刻念之功，遂至从劫至劫，随心意转，沦为六道，了无出奇，可不哀哉？难专以格致为训，不以因果相符而导者，或然奋发大心，立志修持也。
这个上次有抄过，但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听到，所以再把它抄出来跟大家做参考一下。印光祖师啊，他智慧跟学问非常的深啊。他讲的这一段呢，就是几乎是所有中国修行的重点，就是诚意正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好，好，我们讲。好，我们讲。请看经文，经本。圣人想要天下永久太平，人民常安乐，所以特作大学之法。大学之道一开始就讲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所谓明明德，明德就是我们本来明具的本性，德行就是佛性。第一个是动词，第二个是名词。明明德就是让它恢复光明显现，正大光明。在每个人本来都有，假如没有刻念审查之功，注意这四个字，就是修行的重点。刻念，刻除自己的妄念。我们中国讲，克己复礼为人啊。我以前不是说过吗？现在的广告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哇，那这样的话，天下就大乱了。 对不对？杀到一万九，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。那这个就是不能够克制自己的念头，没有伦常，没有道理，没有是非习惯，完全是自己的欲望做判断，那绝对众生堕落。所以克念就是呢，就是克己复理为人。复理为什么要用理来约束自己？人若没有三纲五常之理，跟禽兽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审查就是中国人讲吾日三省吾身的功夫。所以明德啊，明德就本来的佛性被幻妄而且自私自欲的欲望所蒙蔽，所以不能显现而得受用，则明德